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我们的《眼睛与时间》的课程时间。我是刘芳，欢迎你们收听。在之前我们讲到圣经的背景那一课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人的圣经经文的背景是可以帮助我们对经文有更丰富的认识呢。人的圣经的背景主要是有两个途径。第一，就是圣经本身找出有关的背景资料。第二，就是根据圣经以外的著作或考古资料可明白圣经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打算和你来讨论的圣经的部分会运用到的是第一种了解圣经背景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从圣经本身可找出有关的背景，然后在下一课的时候呢，我就会引用另一段经文来做例子。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则是用第二种了解背景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以外的资料来找出经文有关的背景。也就是说，两种找背景的途径我都会举出实例来给你参考，让你从中能够摸索学习，以后就认得怎样运用这两种研究经文背景知识了。好了，那么今天我要来跟你思想的经文部分是旧约的路德记。路是道路的路，德是德行的德，记呢是记录的记。路德记是一个关乎摩押女子的故事，内容生动有趣，也还有很丰富的属灵教训在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对路德记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明白，就会看不到路德记的一些主要的宝贵的教训，同时对路德记的某些经文也会搁搞糊涂了，不晓得应该咋个去理解。因此在阅读路德记以前，弟兄姊妹最好是对整卷书的背景先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而路德记的历史背景实在是一点也不难找呢。我们从路德记的经文本身或旧约圣经的其他地方，就差不多可以找到全部有关于路德记的历史背景了。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中间有多少人读过路德记呢。如果你还没读过，我鼓励你在今天的课程完毕以后，就马上去将路德记至少读一遍。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呢。好了，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为你讲述路德记的历史背景吧。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首先我们要来看呢，是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哪一个年代。有关这个问题，在路德记的1:1，路德记1:1交代得很清楚。路德记1:1记载说，当士师兵战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也就是说，路德记的故事是在士师时代发生的，也就是大概发生于主前的1400年到主前的1000年这段时间。而圣经史诗记很清楚的指出，史诗时代呢是以色列历史中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面， 以色列人屡次的犯罪，行神眼中看为罪恶的事情，以至于神一次又一次的兴起万邦的国家攻打以色列国，借此对他的选民实行管教。等到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又在他们中间兴起了领袖，也就是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万邦人的手。不过往往是灾难一过，以色列人又固态复发了，又犯罪得罪耶和华。所以士师时代实在是以色列人很失败的一段时期。了解到士师时代的情况以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懂得欣赏今天要提到的这位万邦女子路德，因为她有的令人钦佩的那种对神和对人的忠心。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败坏和堕落的时候，路德的一生成为黑夜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照耀的这个时代。难怪路德日后神蒙神的祝福，不但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母，还在救主耶稣的家谱上占了一席之地。有关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那年代，我们刚刚也看过了。跟得下来，我要跟你思想呢，是与路德记有关呢一些比较深入的历史背景。如果你读过路德记，就会发现，在整本路德记里面最难理解的一段情节，就是路德的婆婆竟然要她这个寡妇媳妇路德主动的去要求她前夫的亲戚波阿斯娶她。而路德也照着她婆婆的吩咐去做了这件事，而且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羞愧，这是为哪样嘞？那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单看路德记也是不够呢，因为路德记只是提供了部分的背景资料。但是如果我们参考路德记以外的背景资料， 拿来月楼的机器来看，就会恍然大悟了。原来根据摩西五经律法的记载，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死了，他的兄弟就有义务要娶他哥哥的寡妇为妻，替他哥哥生子记号。另外根据路德记本身的经文，我们又晓得如果那个死去的哥哥没得兄弟，那么至今的亲属可以负起这个义务来娶那个寡妇。因此路德可要求波阿斯娶他是一件天公地道的事情，是合乎以色列人的法律呢，不需要觉得羞愧。那么想要认得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背景到底出自圣经的哪一卷书，其实是不难找呢。只要翻开旧约圣经里面有关以色列人的律法的经文，就会找到了。要是弟兄姊妹有研读本圣经的话，那就更好办了。在路德记的第四章就记载了有关这卷书的背景的关联的经文，主要的经文是在圣经的申命记25:5-6。在申命记25:5-6，圣经这样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命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么以上的两节经文很轻松地指出，根据希伯来人的律法，一个人如果死了却没生下儿子，那他的兄弟就有义务娶他的寡妇为妻，生下来的长子呢就归入死去的人的名下，算是他的儿子，合法的继承死去的父亲的产业。如果死去的人没得兄弟的话，那么至今的亲属就可以娶那个人的寡妇。路德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他的丈夫死了，他的小叔子也死了，再没得其他的兄弟，而剩下那至今的亲属之一就是波阿斯了。路德的婆婆熟悉希伯来人的律法，才会鼓励路德去找波阿斯，要求他履行一个作为至今亲属的义务。在路德记3:9，路德记3:9，路德向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今的亲属。按照当时的风俗，在婚礼中新郎是要用他的外袍遮在新娘的头上，表示一生一世要保护他呢。因此在路德记的3:9，路德的意思是要求波阿斯尽至今的亲属的本分娶她为妻。而波阿斯听到路德的话并不觉得惊奇，他回答路德的话显示出他对希伯来的律法所规定的至今的亲属要娶寡妇这个规则似乎也是熟悉呢。他之所以没马上答应路德的要求，是因为他虽然是路德死去丈夫的一个至今的亲属，但是还有另一个人比他更亲近罢了。在律法上他是应该先行让这个至今的亲属履行娶路德这个义务呢。路德记第四章就是讲述波阿斯怎样按照希伯来人的律法行，有关这些律法的背景是可以从同一卷书《申命记》中看出来的。在《申命记》25:7-10，《申命记》25:7-10，圣经提到兄弟履行娶哥哥的寡妇这项义务，说道：那人指兄弟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找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担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涂抹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呢，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成为脱鞋之家。那么听完了申命记25章的这段记载，就会明白为那亚伯阿斯与路德丈夫 那个最至亲的亲属讨论娶路灯的时候，要刻到铲满，而且要从他的铲中的渣捞里面接血十个人出来做证人了。原来按照希伯来人的律法，需要按理公断的事情都要在铲门口，在铲中的渣捞面前公开的处理，由渣捞来做见证人，事情才算是能够定转。因此我们看到在路德记的四章九到十节，波阿斯两次能要求铲中的渣捞做见证，而渣捞们都说我们做见证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要渣捞做见证是申命记二十五章七到十节这段经文给我们提供的第一方面的背景。在第二个方面，申命记二十五章七到十节又指出，一个应该履行娶寡妇的义务的弟兄，如果选择放弃不执行这个义务，那么就以脱去鞋子为证明。因此在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当路德那位最至亲的亲属放弃娶路德为妻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孩子脱下来了，意味着他不愿意去履行这个娶兄弟遗留下的寡妇的这个义务。而当他自动放弃路德的时候，波阿斯呢就成为了那个最至亲的亲属，在法律上暂时有了娶路德的权利了。最后在路德记的第四章还记载了一件事，是令不明白背景的人摸不着头脑呢，那就是波阿斯不但要求路德至亲的那位亲属娶路德为妻，还请那位亲属买路德的公公所拥有的那块土地。这又是为哪样嘞？原来这也是希伯来人的律法所规定的。有关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这样说呢：地不可拥买，因为地是我，也就是神呢，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转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买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把他弟兄所买的赎回。也就是说，至亲的亲属是有义务赎回死去的人的土地呢。在路德记第四章第三节，波阿斯提到的伊利米勒是路德的公公，这个是从路德记的第一章可以看到的。而伊利米勒的土地也就是路德的外父的土地了。因此波阿斯除了要求路德那个至亲的亲属娶他以外，也同时要求路德那个至亲的亲属将他外父的土地赎回来。不过路德记告诉我们，这位至亲的亲属因为不想娶路德，连这个赎金的义务也让给了波阿斯了。好了，详细的交代过了几方面的背景以后，我想弟兄姊妹都会明白过来，也会同意说，当时路德听从婆婆的吩咐，主动的去请求波阿斯娶她为妻，不过完全是按照当时希伯来人的律法做出合理的要求罢了，并没有不合乎体统的地方。事实上路德在她的丈夫死后大有权利去另嫁别人，她是一个外邦人，她大可以选择留在她的故乡摩押，嫁给一个摩押人。即使她后来随从她的婆婆去到以色列，她也不一定要嫁给她外父的那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在路德记三章十节，路德记三章十节说过一句话，说路德少年人无论贫富都没有跟从。这句话似乎是暗示路德有不少的倾慕者愿意娶她，无论如何路德哪样也不羡慕，也没刻意的为自己的将来精打细算，而她只是忠心耿耿的服侍她的婆婆。结果神就给她有最美满的安排，让波阿斯娶她为妻。这样一来，一方面路德重新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另一方面因为路德下嫁的波阿斯是他外父至亲的亲属，路德因此也为外父身子留名，更为他的外父留得了产业。这句话怎么说呢？正如我以上提到呢，希伯来人的律法规定，当死人的弟兄或者是至亲的亲属娶了他的寡妇以后，妇人所生的长子 就要归在死的那个人名下，算是死者的长子了。另外，路德下叫王府致敬的亲属，他王府的产业为这个致敬的亲属所属，于是也就得以保存下来。那么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当我们了解到路德记有关的背景，认得希伯来人的律法以后，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有关经文和路德的行动，实在也是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神对路德的祝福。当然，在更深地体会了路德怎样蒙神恩待之余，我们也要记得，路德之所以蒙神大大的赐福，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他真心的爱神爱人。在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记一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路德对他的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我也往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路德一样啊，有坚定的跟从神的心志，使神也能够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赐福教会，赐福我们的国家。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最恶的事干，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卵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呢。圣经雅各书三章六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以上我们看过路德的经历，跟着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跟你看看路德记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波阿斯。从路德记的记载配合对背景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波阿斯也是一个守律法敬畏神的人。首先就是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但是他却没有忘记律法的吩咐，可照顾比较贫穷的人。这个律法是记载在申命记的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呢。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呢与孤儿寡母。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呢，不可再打，要留个寄居呢与孤儿寡母。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呢，不可再摘，要留个寄居呢与孤儿寡母。”波阿斯之所以容许贫穷的人在他的田间拾取剩余的麦穗，就是以上提到的律法的一个具体的行动表现。而我们也看到神也照着他的应许，使波阿斯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蒙神的赐福。在波阿斯这样照顾贫穷的人和孤儿寡母的时候，神引导路德恰巧地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间拾取麦穗。这次的凑巧实在是出于神的安排。好了，等到路德出现在波阿斯的眼前以后，波阿斯虽然对路德的心思为人知道那一清二楚，但他也对路德十分的钦佩，但是他并没有贸然的采取行动，说是要得到路德。那么这个是哪原因呢？圣经并没有说。不过当路德主动去找波阿斯，要求他娶她为妻的时候，波阿斯的回答显示出他似乎已经早已调查好，按照律法的规定，有资格娶路德呢是另有其人。这也许是波阿斯一直没采取什么行动的原因吧。无论如何，即使在路德向波阿斯表露了心意以后，他也没有接着自己的喜好行事，却仍然坚持要按神的律法规定写给路德那个致敬的情书， 有取路灯的优先权。干的他就按照法律的吩咐，将这位之间的亲属叫到城门，又聚集了一群长老做见证。当这位亲属脱掉鞋子，表明他愿意放弃他的衣服的时候，布瓦斯才正式的将路灯取过来。从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们实在的看见布瓦斯怎样严谨的遵守着神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怎样的敬畏耶和华。不错，他倾慕路灯的美德，但是他不要用不正当的、不合乎神的律法的规定去得到他。在布瓦斯的心里，他大概很深的相信，如果取路灯的事是出于神，那么就必定会成就，而且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成就。如果取路灯的事情不是出于神，他也甘愿顺服神的安排。终于，神真的为布瓦斯成就了这样一桩美事，路德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他的妻子。布瓦斯日后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父。这一切都看到了神的祝福。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弟兄姊妹可以看到，以上对路德经的分析是很依赖我们对书卷背景的认识呢。知道经文有关的背景，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准确的理解。当然了，除了明白背景以外，还有其他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经文呢。有关这方面，日后我会一一的跟你再讨论思想。在这里想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当我们肯谦卑地找出圣经经文的正确解释，圣经书卷的信息就自然地会显露出来了。不要我们去任得个人的想象去揣摩，去为圣经制造出一些信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经将圣经比喻为一套十字，他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为十字辩护，证明它的威猛。”我们只要将十字发出来就成了。意思是哪样呢？意思就是说，圣经本身就是带的能力呢。只要我们忠心的将圣经的意思表达清楚，圣经的讯息自然就会打动人心，使人折服。盼望我们中间的各位，特别是神给你们有机会牧养侍奉呢，都立下决心，要忠心的去发掘圣经经文正确的含义，不随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私意去解读经文。这样，随着日子的过客，你一定会发现圣经所蕴藏的真理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丰富。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又到尾声了，下次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